请诸位大德翻开《佛学入门》第198页。我们今天从198页第八行开始讲起。我们请看198页第八行。三，异合同悦，大家同住一起，必须要做到异业清净，既要有善良用意、坦白的胸怀，有值得欢心快意的事，要大家一起合悦，不要为个人的欢悦而不顾大众的欢悦，啊，而不顾大众的欢乐，或把个人的快乐建筑在大众的痛苦之上。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教团生活的准则，这是属于佛教，是觉悟的人生啊，它不是迷信，是佛法在世间不理世间觉，是让我们过着真善，教导我们如何过着真善美慧的生活，同时也让我们修行转凡成圣啊。所以佛法不是迷信，也不是只有像宗教的信仰啊，升到天国、升到天堂等等这种宗教的信仰，它最重要的是修行，修正行为，把错误的行为端正过来，你就可以过了一个真善美慧的人生了。那当然佛法的弘传也需要有个团体，个人的形式啊，力量总是薄弱的，如果是团结起来，那这个力量就强了。所以有个父亲，他希望他儿子团结嘛，所以一个人给他们一双筷子，折折看，一折每个人都折断了啊。他有六七个儿子，所以把七双合在一起叫他们折，怎么折都折不断，所以用这样来告诉他的小孩，要团结才有力量，才能够真正把佛法传续下去啊。所以当然好，我们讲皈依僧，那个僧不是主哪一个出家人，就是主僧团啊，一个僧团，所以一个团体他才能够发生弘扬佛法、续佛慧命啊，然后普度众生的这种力量啊。更何况呢，我们修行一个人修行不容易啊，为什么能够受环境的干扰？即使是你躲在深山里面，没有同参道友的这个互相的琢磨，那琢磨了啊，我们即使修错了方向，有了问题了，你自己都不能察觉。所以有的人住在深山修行，到最后有了定啊，修出一点定，那他呢见解都是外道的见地啊，自己会觉得很了不起，功高我慢，这一生都耽误掉了。所以需要依众靠众来修行，所以这个僧团，这个团体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团体，出家人也可以称作为僧团，僧伽僧团，在家居士组合的团体也可以叫做僧团。啊，我们皈依僧范围很广。那所以像我们现在寺院、丛林等等，那个就是出家的僧团。你看里面有比丘。也有比丘尼僧团，那当然在比丘僧团里面也有沙弥，南众的沙弥啊，那这个在比丘尼僧团里面也有沙弥尼。照理来讲，寺院里面应该是南众跟女众要分开的，在中国古代就是这个样子，今天大陆也是这个样子，出比丘跟比丘尼是分开的，不能住在一起的。但台湾很特别，比丘尼住在一起，这就不好了，这是佛教衰败的现象。那僧团，我们听到这个团一定要觉得很多啊，像一团的团长有三个营，对不对啊？那这要组成这个三个营的一合进，那个六合进，那实在太困难了。所以早期是四个就可以了，四个以上就可以了，现在改成三个以上就可以叫做僧团了，三个人以上就可以叫一个团体了。那现在的寺院就是 一个僧团，啊，所以他们要在寺院里面行六佛经。那我们的在家居士的僧团也有，比如说台中莲社，他的莲游，啊，他一个僧团莲游。那这莲游呢，那当然呢，要组成个六佛经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说叫所有的莲游行六佛经，啊，力同经，有钱人要把钱拿出来，那个有钱都不敢来，对不对？来的要把钱通通拿出来，大家平分力同经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都可以叫做居士组合的一个僧团。但是真正这样，啊，我们是个团体，你看那个一个莲社，大家在那里共同在那里修行，在那里用功啊，依众靠众，那有力量。但是这样的团体是要真正做个六佛经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还是有很多是非，那就不能叫做活生了。那像我们的团员会员啊，这居士有很多佛教的团体，什么菩提金色还是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，那金色是寺院的意思的啊。居士有很多团体，什么佛学社啊，什么等等，那其实社员啊，团员都可以真的生结啊，生团一个团体嘛。但是是不是活佛生，那就要看有没有行的六佛生六佛经。如果没有行的六佛经，那不能叫做一个活佛生团，只能够送他一个团体，佛教的一个单位一个团体而已，不能叫活佛生。活佛生一定要行六佛经啊。所以如果某一个地方啊，又真正有行六佛经的地方，啊，那个地方、那个乡土、那个城市，啊，一定是国泰民安，啊，风调雨顺，那天龙八部护持，诸佛菩萨护念，啊，所以活佛僧团很重要。所以你看那个忤逆里面呢，活佛僧是破活佛僧是最重，无论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诸佛僧劫破活佛僧，破活佛僧的罪最重啊！所以一个活佛僧团，我们千万不能去说坏话，把他们挑拨离间，让他们分开了，那个罪是堕阿鼻地狱的。那活佛僧团要行这六佛经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生活同住跟以和无争，他六佛经是六条，生活同住以和无争。义和同业，戒和同修，利和同精，见和同结，啊，我们把生和同数跟义和无争介绍完了。今天我们介绍继续来解释这义和同业，啊，义就是我们的心嘛，我们的心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，欢欢喜喜喜喜的，所以要做到意业清净。你看我们意业清净啊，怎么真正才叫做意业清净？就是没有贪嗔痴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朝这条除贪嗔痴这个路上来走，要消去除掉我们的共高我慢自大，这个你的意业才会清净。所以大家在一起的互相在那里琢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啊，以自己为中心的自大的习气。那今天大家在一起，共同在一起的啊，那当然，如果你很骄傲、很傲慢，尤其人都有一种习惯，想要管别人啊，想要大家听你的话，甚至想要掌控别人，所以很多居士扶持某个师父，或者怎么样。很护持他，最后呢，他就想要掌控这个师父了，结果就造成很多是非出来，这很不好。所以大家活活生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不能想啊，你要听我的，我要管你们，我要掌控你们。你有这个心，那当然意业都不清净了。那但是人人都有这个坏习惯。对啊，大家哦，你们都要尊重我怎么样？但是当你在这个僧团里面，大家跟你讲几句话都想要离开了，啊， 想跟你出相处久了以后，就不想跟你再离开，不想跟你长谈了，啊，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你就要小心，一定要时时在警醒，我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所以常常要把当大家相处的时候，要把立场相反。如果我是你，你是我，我会觉得怎么样？用这样常常的观想，你的意业就会清净了，你的心就会清净下来了，你做事情就不会过分了。所以星云大师他教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的意业能够清净呢？啊，他说我们要学习，你大我小，我尊重你，你比我大我小，啊，你高我低，啊，你高我低，啊，你尊我卑，啊，你是非常的尊贵，我是比较卑微，啊，所以我愿意，啊，这个和和气气接受你的意见，啊，你尊我卑，啊，你高我低。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样子，那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意业，这个意和同业，大家都欢欢喜喜啊。就好像我上个星期讲，生活无助，生活同住，大家都做坏，都学的做坏人啊，学的做坏人，不是真的去做坏人呢，啊。什么事情都说这是我做错了，这是我做错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每一个人什么事情明明是别人错了，都说啊这是我做错了，才会让你犯了这个过失。我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有过失者，那这样的话，大家一定可以相处，绝对没有争执。啊，我上个星期有几个故事啊，几个比例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啊。所以就异口同意，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那就很难做得到这个大家彼此之间的和睦相处了。那第四个是戒和同修，佛教七众各有戒律啊，这七众，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四叉摩那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优婆塞、优婆夷是在家居士，男众跟女众啊，这佛教七众各有戒律，但在每一家中都有着共同遵守戒与修持的戒法啊。所以出家有出家的法啊，我们世间也这么讲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法，出家的僧团有出家僧团的这个戒法，比丘有250条戒，比丘尼有348条戒啊，另外加八净法，所以各有各的修持的戒法。所以如以比丘僧团为例，比丘就有共同受持250条的戒法，应该大家怎么做就该怎么做，才显出大家共同守法的精神啊。那当然戒律的精神是重在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从这里达到自净期，心地要清净。那在古代佛陀那个时代是顺应印度古时候的生活啊，所以佛陀自戒是顺应印度古时候那时候的生活。所以净空老法师说，如果佛陀在这个时候一定制定怎么坐火车、怎么坐公车、怎么坐飞机啊，骑摩托车要怎么样，骑脚踏车要怎么样，因为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嘛啊，那吃饭要怎么样，上洗手间要怎么样啊，因为时代不一样了。所以戒律啊，有律师啊，不是在打官司那个律师，是持律的律师，他对于戒律的现代化怎么解释、怎么解说，就要经过律师的认可认同，说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解释，大家才可以修改啊，不能说以我自己的立场随便来更改戒律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佛法啊，它真的是日日新、苟日新啊，又日新，它是时代的先锋，绝对不是落伍的啊。所以绝对佛陀不是要我们做古印代的印度的古人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是印度那时候古时的生活方式是这个样子嘛。所以戒律传到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人啊的生活习俗、气候等等跟印度就不一样啊。印度他们天气很热，所以他们有个袈裟，袈裟是一块布把身子裹起来啊。 那居士用白色的，那这个啊，所以白衣就是这个意思，用白衣把身上裹起来一块布，出家人就用染色衣，用居士的白衣剪下来的翠布接成一块一块的，变成我们这种福田衣，一块一块的像田一样的福田衣，然后把它染上了颜色，啊，变成这袈裟。但我们中国很冷，所以就在啊，我们中国啊，那个古代的古装的衣服，像我们现在海清就唐朝的衣服嘛，啊，外面再填了加上一个袈裟，啊，象征性的袈裟。那当初呢，那个袈裟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，啊，因为我们身上又穿了一件衣服，啊，然后就披了个袈裟。那袈裟呢，一块布。所以常常掉了都不知道，对，因为你已经穿了一件衣服嘛，外面包了一包，包了一个呢，掉了不晓得掉到哪里，大家都找不到，对不对？我的袈裟跑到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随便一放也忘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上面有一件衣服嘛，随便一拿就忘掉了。那印度那时候袈裟不容易掉啊，因为它只有那一个，一掉了不是很难看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它不可能掉嘛，到我们中国很容易掉。所以他祖师大德在想怎么办才不会掉，或者每一个人都在找袈裟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他们想就设计了这样的环法，这样一环一勾，哎，很方便。这中国人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这古印度的袈裟到我们中国就变成这样的衣服。那在印度，古印度的出家人用托钵的，啊，所以他们起誓，古印度对这修行人很尊敬，啊，他们日中一时很尊敬。所以都乐意把家里最好的拿来供养这出家人，对这个出家人呢，啊，很恭敬。那我们中国人天生就觉得这个乞丐乞士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乞士好像不太理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僧团都自己组。那当然中国人僧团自己组，佛法是以慈悲为首啊，你再去买衣买肉再拿来煮，不是很这会给他也不太合以佛制，在国内度托钵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人家给什么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在原始佛教的时候，托钵不能最多不能超过七家，人家就不能挑啊，那家比较有钱的跳过那家去那里托，应该会比较好吃一点，对不对？不行了，就连续的这样七家，托不到就要回家了。那托到什么有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但是后来到大乘佛法的解释就是说，即使你托到了里面有肉，你要把肉拿掉啊，然后把沾到肉的地方把它洗干净，不要让它有产生肉的味道，让你会啊常常会想到这个肉食的味道，因为我们人还是有啊，我们是杂食性，我们人还是动物嘛，也难免还有一点这种喜好血腥的这种恶性在里面，所以不要去碰到它，让你彻底把这个恶性断除。大乘佛法的说法是这样，啊，这个在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。那到我们中国就是自己烧饭，所以呢，印度的戒律传到我们中国，啊，我们中国就把戒律中国化，那就是变成寺院的共住规约。所以以前呢，这个马祖建丛林，中国古代这个丛林制度啊，是马祖建立的。马祖建立大丛林，百丈沥青龟，那个沥青龟就是借力的中国化，我们中国化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啊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是你是在家团体也好，或者出家团体也好啊，这个当然能够延迟佛的戒律啊，那以现代时代不符合的啊，你可以请教律师看怎么来修正啊。比如说古代在佛制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卫生纸啊，那他们上完大号以后就用土块擦屁股，擦了以后再用水洗啊。那如果你还严惩这样的戒律，那就有点怪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正解金色他们啊，他们也到我们那个深坑的华藏园去办个活动 那我们不知道这样子啊，所以他就要我们在这个马桶旁边再加上一个水可以冲洗的东西，冲洗的。所以他们就依照什么，用卫生纸浸化了又这样水冲，这样水洗，保持那个接力的精神。哦，我们也很少啊，我们顶啊，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使用卫生纸，对不对？但他们依照接力用卫生纸用过以后这样水洗，这是维持接力的精神。那是以前啊，我以前在大陆做这个弘法的时候，大陆有个法师说，我们这里戒律吃得很严，包括我们上洗手间都得找土块的来净化一下这样水洗。我心里就觉得这就不知道该怎么圆融了。佛法是讲智慧的啊，现在卫生纸不是很方便嘛，然后再净化一下就可以，用水再净化就符合戒律的精神嘛。那因为如果坚持持力中的，那当然每一个出家人都是要持力的，这是必然的。但是个人的根性不一样，有的人可以照这样做做得非常好，但有的人生活习惯就比较松懈，你叫他延迟这样子的话，也许啊，他对他来讲他不好修行啊，他稍微轻松一下，让他从经教上下手，然后来修止观用功，或者是从啊参禅这样来开悟。所以对于真正能够持力的，我们就把它称为力宗。好像道仙律师在终南山立的南山三大部，现在的立宗啊，立宗的就以那南山三大部是根本修学的这个力学的著作。那其他的出家人，那就根本的戒律就建立在寺院里面的共住皈依啊，大家共住皈依。那这一次我们华藏园区那个华藏坛林其实就是寺院的名词，我们也想啊来培养僧团啊，我就取那个正觉金色，我请建智法师向正觉金色取他们的共住皈依。哦，他里面共住皈依很厚，就是像一个戒律一样很严，我就取比较简单几条，然后加上修正一下子啊，做的大家在一起，诸佛大家啊，那共住，最起码大家依将共住，大家不会起争执，而且大家能够吃得很好，把它刻用亚克力啊，用亚克力的那个字体把它贴在墙上，让大家都可以共同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啊，这戒佛同修啊，最基本就是那个共住皈依。那当然共住皈依的精神一定不能违反戒律的精神，比如那个共住皈依不能说啊可以抽烟，那绝对不行的啊。你看我们那个酒，其实你看我们那五戒不饮酒，其实那个酒是指麻醉品，会让你养成习惯的。那当然包括槟榔啦 啊包括毒品啦，包括安非他命啦，这个通通不行啊，不能说你看只有不能饮酒，所以可以吃安非他命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啊，那是代表不能使用的麻醉品，所以那个共住皈依也绝对不能违反到佛陀自戒的那个戒律条文，啊，只是让它现代化这样而已，啊，所以这个戒佛同修，大家立了一个共同遵行的戒律，啊，生活的准则，大家不会违反。那就可以彼此就能够相安无事了。所以在戒律里面我们也写得很清楚，大家住一起绝对不能争吵啊，如果是动手了，不问谁对谁会谁错，一律请你离开，很多道场都是这样规定啊。你讲一讲起争执，劝导大家忏悔，跪在佛菩萨面前跪香啊，忏悔可以谅解，以后不要再换。动手打架了，那是一定要请他离开的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你违反了根本的戒律了。所以这个戒佛同真啊，戒佛同修啊，即使你没有办法依止250条戒啊，能够依止了，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律宗。但是 出家人持力是根本的，应该大家都要持戒嘛，但最起码没有办法持得那么严谨，但根本的戒律啊，以及共住皈依，你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啊，这样大家才可以住的彼此能够圆融无碍呀 啊。那第五是利合同均，看起来这条也不好守，你有什么好处都要拿出来大家分，对不对啊？利合同均，在古代佛陀那个时候，你看他们去外面托钵啊，不是说好了我托了钵以后我就在路边树底下就把它吃掉了，一定要带回到僧团里面，如果人托钵托不到就啊和在一起，大家平均分配啊，那大家都有了当然不需要了，如果没有的你要分给这个托不到钵的这个人啊，古代只是三粒一钵嘛，容易做到啊，现在的东西可多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供养多的供养少要叫我供养多的拿出来大家分，很可惜啊，就比较不容易做到了啊。所以这第五是利合同均啊，这养成同甘共苦的精神呢，利就是大家所获得的利益，包括财力和法力啊，这法力财力大家晓得嘛啊，这属于自行等等啊，这种啊这是属于财力的范围。那法力什么？这佛法上的功德利益啊，我待会儿会说明。那不论是经济上的财力或者知识上的法力，必须要大家平均分配平等享受，不应厚此薄彼，使之发生利害冲突或养成淫私诽己之恶习，不能使教材成为公产，致引起争权夺利的纠纷，会影响到教团的破产啊。这利同均很重要，利益不平均就会让人家产生心理不平等的感觉。这利同均依照佛法的精神就是哎，你所有的供养大家啊拿出来啊交出来，然后每个人个别领单金啊，单金多少啊，你在外面的供养啊拿来扶持这个僧团啊，那每个月大家啊僧团把这个钱做一个我们僧团里面的四事供养啊，四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啊交通等等这些啊，现在还有什么保险会等等，这些大家能够分配的够了，那一个人每个平均多少单金，其他如果还有钱呢，经过大家的决定，我们拿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，比如说啊印金啦、啊、慈济啦、啊、救济啦 啊做什么种种这样的利益众生的事情，这个需要大家开会决定，不能说剩下的钱住持就拿来好了，这个帮助你，这个给谁的，这都不如法了啊！比如说寺院里面所有的这个多出来的东西要把它处理掉，是要经过大家同意的，像我们基金会有时候人家送很多锅子了、米啊等等的回灶了啊，剩很多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我们大家开个工作会议，我们这些剩下这些东西啊，我们把它送给常常来我们这里帮忙的义工，或者是我们送给孤儿院、老人院等等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大家赞成就可以这样执行，啊，不能说我是在负责这个香积的啊，或者厨房的，现在锅子剩很多的，哎，这个人跟我不说，哎，这三个锅子你带回去吧，这就破戒了，这就不行了，一定要经过大家结盟，处理寺院的团体都是要这样子的，啊，那当然这个财力大家比较知道，哈，这是。啊，这个我们生活所需的这些物品、物件，乃至于金钱啊、财物啊、不动产，这个都是属于财力这方面啊，房屋、土地什么，这个都是属于财力，这个要大家平均的。那法力是佛法上的功德利益，比如我们修行啊，你开悟了啊，你得到了法宝了，在法宝里面得到受益的，你要跟大家分享，要把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啊。像 我们这结夏恩基啊，就有这个意思，大家结合在一起，大家啊，把你自己领悟，把你自己的心得提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彼此大家分享，经过三个月的夏恩基完了以后，最后做一个花露忏悔，我有什么过失向大家花露忏悔。所以啊，七月半那一天，我们中国叫做啊，这个中原普渡，好像是渡鬼的。其实七月半那天是佛的欢喜日，佛的欢喜日，因为大家结夏恩基啊，大家把这个法力大家提出来讨论分享以后，每一个人知在佛法上的见地啊更增进了啊，智慧更增长了。